1999年2月4日夜，今晚的东京格外喧闹，从银行到商场，四处都是焦急的人群，车灯频闪，观者恍惚。如今已是泡沫破裂的第九个年头了。两天前，为对抗通缩，日本央行首次实施了零利率政策，意在通过宽松货币刺激复苏。消息一出，人们第一时间包围了柜台和 ATM 取钱。毕竟，当存款不再保值，与其放在银行的金库，为何不放在自家的床底呢？如此情景，上次出现还是80年代，只不过在那几年，任何一家银行的5年定期都能让本金膨胀，一取一存，10年光景，天地反复。而当国家不再提供升值庇护后，慌乱的民众自寻出路，那些侥幸避开泡沫海啸的人们又纷纷倒在了新时代的骗局中。人们急切地寻找依靠，哪怕是漩涡里的一根稻草。环顾左右，剩下的只有那些造成如今困境的房子和土地。多年后，这根仅有的稻草再度焕发生机，只不过生长需要漫长的养分。1996年9月23日凌晨，漫画巨匠藤子 F 不二雄因长期的高强度工作，肝衰竭倒在了画台之上，享年63岁。消息公布，读者垂泪，人们不光哀悼大师的离去，更是感其作品的畅想。在大师笔下，大雄家二楼的抽屉里藏着那台时光机，此刻的人们无不幻想自己可以回溯时间，改变当下，甚至不用到侏罗纪时代，只需要回拨10年，哪怕5年也好啊。1991年底，浩劫前夕，日本人可以说不，力压村上春树的《国境以南，太阳以西》，成了当年的畅销书。日本民众依旧相信，大国崛起虽有波折，不改其势，放眼全球，舍我其谁。尽管此刻日本央行已经迎来了三重野康的暴力加息，以及那部影响后世两代人的《土地基本法》出台。但那又如何呢？这些不过是新官上任的口号表演，以及市场波动的技术性调整罢了。就算此刻政策猛烈，力压的最多的是那些囤地轰价的开发商和大财团。我一个升斗小民，买房不过是为了搭乘时代的快车，所求不过片瓦遮身，有什么错呢？房价迟早会涨回去的，房产绑定国家经济，政府不会不管我们的。毕竟，这里是东京。房价已经连涨了17年，这是一代人的信仰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当风暴来临，也许山顶阁楼会最先晃动，但伤亡最重的却是山脚野草。最终，少数清醒者的吹哨声淹没在了泡沫膨胀的惯性里，妖风满楼，只有夜总会的姑娘们感到了一丝寒意。银座夜雨，那些来接我的豪车越来越少了。隔年，地价税法再加码，房产市场迎来了政策的终审判决。从这一年开始，日本政府逐步将分散的房产税整合，强化固定资产税的评估机制，并提高对空置房、多套房的税率。这里涉及到的具体内容比较复杂，感兴趣的人多，我后续单独来聊。说回到1992年，几乎是在地价税法公布的同一天，日本地价在连涨17年后出现了坍塌式下跌，日本国民首次直面地产泡沫的可怕。当时代以惯性分道扬镳后，财产不再稳定，经验不再可靠，个体在宏大叙事下连独立出生的资格都没有。 NHK 午间新闻的采访中，记者曾拍摄一位着急出售名下房产的白领，镜头里那位名叫中岛贤一的中年人手持房产手册，在中介门口平等地拦下每一个路过的人，向他们展示房产户型图，口中的报价越来越低，但路过的人们只是摆手后退，礼貌性的道歉后加速离开。而中岛自始至终没有对镜头说过一句话，只有在记者开篇的报道时提过一嘴他的名字。而在那些年，中岛就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，他们可能叫中岛，可能叫坂田，可能叫伊藤，可能是任何一个姓氏，但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。历史只是简短记载了如下数据：1992年，东京都心区地价较1991年平均下跌了31.27%，部分地段跌幅超40%。 其中下跌最高纪录来自港区赤坂的一套高级公寓，其价格从1991年的1082万日元每平米，到92年8月跌至不到500万日元每平米，一年跌幅超过50%，半生财富一朝归零，地价下跌，楼市崩盘，资产的衰退从楼市到股市互相纠缠。当理论上的财富被现实吞噬后，金融机构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。仅92年到94年这三年间，日本倒闭的企业暴涨至 2.1 万。1993年，日本招聘岗位骤减2/3，杂志创出新词，就业冰河期，冰河延绵。此后12年，日本大学生就业率从 85% 一路降至了 55%。 同时，终身雇佣制度动摇，日本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兼职工，派遣文化盛行，派遣巨头 PASONA 市值突破了4000亿日元，其老板南部敬之留下了黑暗预言：21世纪人才是可替换的零件。多年后，我好像还听过另一句话：我们不是裁员，是向社会输送人才。但房产的苦难还没有结束，从1992年开始，居民收入陪着房价一起被腰斩，进而造成了期房断供的蔓延。银行为了清理不良资产，那些还没来得及封顶的公寓一转眼全成了法拍房。但法拍也要讲基本法的，你银行想卖房止损就得压低起拍价，那些濒临断供的普通人比银行更需要回笼资金，无奈只能进一步压低价格，房价就此一路从天台跌到了地板，又从地板砸穿至地下室。本以为地下室到头了，没想到地下室直通地狱，地狱还有18层，钝刀割肉，收割一代人的信仰与财富。但这事儿也不难理解，毕竟在整个房产市场都崩溃后，愿意出钱买房子的要么是勇士，要么是烈士。行情本就不景气，那这时候的银行、散户和开发商自然就陷入了囚徒困境，你多卖一套，我就少卖一套，内卷之下，房价的下跌可就没个头了。而这场下跌到底持续了多久呢？答：14年。根据日本不动产协会在08年公布的行业数据白皮书显示，东京等核心城市在2002年前后完成触底，地价跌幅从 67% 逐步收窄，而全国地价下跌持续至2005年才基本触底，六大都市圈商业地产跌幅一度超过 73%。 当全世界展望迁徙之际，日本却像是宿醉后的社畜，麻烦事有很多，比如基建狂潮后的地方债，比如企业恶意破产后的不良资产清理，比如资产负债表衰退，半生的长期通缩问题。至于房地产，虽然牵扯甚广，但不是眼下最重要的问题。毕竟房地产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自由落体后，早就成了根深蒂固的顽疾。相对于房地产这个烂摊子，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才是防不胜防的急性病毒。一个是拖累但不要命的老毛病，一个是说没就没的突发病，先治哪个不言而喻。而前面提到过，在泡沫崩溃后的几年里，着急救火的日本政府和银行硬吃了一大片不良资产，房子收回来总得往出卖吧。毕竟那年头，当房产从击鼓传花的金融品回归成一堆钢筋水泥后，在手里拿得越久贬值得越厉害。可是等到了千禧年后，日本家庭消费率不足 50%，社会陷入了通缩低消费循环，日本正式进入了低欲望时代，少子化老龄化也初露端倪，而人口萎靡导致购房人口较之十年前减少了 12%， 住房套户比达 1.13， 人口压制需求。以前没买房的现在不敢买了，以前买了房的现在别说买，能继续还月供就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。而在2000年后的日本，泡沫破裂的余波依旧存在，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漫长的通缩，进而造成老百姓的资产失去了升值的空间。但人们往往会混淆一个概念，通缩初期只是表现在货币流动上，而不是货币存量上。失去升值只是意味着东西没法更值钱，不代表价值是消失了。说得再直白些，泡沫破灭后，日本老百姓确实没有以前过得好了，但也不是刻板印象里都活不下去了。毕竟如今历史重播，大家不还是吃着火锅唱着歌，看着视频听着曲儿吗？就好比王首富再怎么壮士断腕， 把万达广场泡得七七八八，但也不妨碍小王公子继续在东京涩谷住着十亿的豪宅，开着大 G 和姑娘们逛迪士尼嘛。当时日本面对的是房价连年下跌，导致了房产贬值成了共识，老百姓都在猜房价还会不会继续跌，如果继续下去把这个猜想做实，恐慌就会蔓延，进而导致更大的危机。那么政府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一共两件事，一约止跌，二约维稳。那么房价跌了十几年了，跌到哪里才能止住呢？稳住后要把价格控制在多少才能避免泡沫再次出现呢？分析到这儿，问题的核心就出现了，政府要给房子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，这个点就是破局的关键，而后市给这个点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称谓，房价之锚。所谓房价之锚，顾名思义，需要将房价与某个数值进行锚定，让房价的涨跌和这个数值的涨跌形成正相关，有了这个锚点的保证，房价就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那么选什么作为锚定点最合适呢？答，居民收入。这便是日本房价之锚给出的终极答案，房价收入比。毕竟健康的房产市场一定是建立在收入稳定、供需两旺的前提下的。回顾各国历史，房产泡沫为何破，无不是房价和收入过于偏离。当一套房子需要六个钱包、三倍杠杆、两代人的努力后，这玩意儿还他妈怎么涨？咋，是准备把爷爷奶奶的棺材本也薅出来，还是把没出生的孩子也背上子孙带？您搁这儿愚公移山呢？所以等到了2004年，东京作为全球的四大一线城市，房价收入比从泡沫时期最高峰的30已经来到了惊人的 8.07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时东京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薪资中位数，用8年薪资就能全款买下一套都心的70平米公寓。就这无公摊送阳台零首付，贷款利率高达 0.5%， 贷款期限35年。对于此刻的银行来说，如果是商业贷款，那你公司人数规模多少，近3年净利润多少，供货商合作合同还剩多少年，家底都给你掀开。但若是住宅贷款，哦，您是日本人啊，还有稳定工作啊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您有多少贷款咱都能聊。就这日本年轻人还说，8年全部收入都拿来买房，您这也太坑了吧，我难道要8年不吃不喝吗？退一步说，我就算存一半花一半，不也得16年吗？您这不坑人吗？银行赶紧陪笑，您看心急了不是？您要是全款，那花一半存一半确实得16年，但您可能刚没注意到，咱这是零首付35年贷款，您先住进去就成，每月房贷还不到您薪资的1/3，压力不大的。对，咱这贷款利率 0.5%， 我承认确实高了点，但咱们可以选择浮动利率嘛，你也知道咱家央行的德性，隔三差五的往下调，往后都是负利率了，我们贷款嘛总得赚点，所以后续您如果选择浮动利率，实际贷款利率可能也就 0.2% 到 0.3% 之间。到这儿您是不是以为就要房价止跌回稳了？年轻人继续大骂，呸，你他妈光聊收入，那债务呢？我父母当年欠了那么多债咋办？我家底当年都掏空了，如今就算零首付，不也得弄点现金流应急啊？别急，这也有办法。先放一组数据，在1980年，日本人均家庭债务收入比只有 27.4%， 等到了1989年时，这个数据直接拉到了 60.8%， 等于你一个月30万日元的工资要还给银行18万，当 60% 的月收入都拿去还债了，你跟我提消费，这是什么地狱玩笑？所以在2003年后，政府对大量的房产进行了债务重组，能展期的就展期，能减免的就减免，您要是降薪了实在还不上，那咱们只能公事公办收房子了。什么，您说您只有这一套啊？那这样规矩是要收房子，这改不了，但这些年我们收的房子实在太多了，反正也卖不出来，您看你家这套，您房贷10万我收回来，但我在每个月5万日元的租给您成不？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就这样，在政府一手将房价和收入挂钩，一手将债务重组，让这些原本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家庭得到了喘息。此时距幻梦已经过去20年了， 离泡沫破裂也过去十年了。当年在幻梦年代出生的孩子，如今也到了顶门立户的年龄。当市场有了新的需求方，社会也释放出了足够的资金后，房地产也就有了重新定价的条件。就这样，在政府的兜底下，这些肉身穿越周期的人们，在经历了漫长的康波轨道下行后，终于拾起买房之地的勇气。诸位看到这里，是不是会有一个疑问？中文互联网不是老生常谈，总说日本失去了30年吗？到您这儿，按照91年巅峰05年触底，才14年，活生生被砍去了一半。说你这个日吹是不是隐瞒真相了？别急，咱们今天就来按照时间线来看看真相究竟如何。咱们也看看包浆的传说背后，一群连日语都看不懂，东京房产压根没有持有过的所谓的专家博主，都是怎么你抄我，我骗你的。2002年，在房产下跌十年后，日本政府在房价止跌手段中又加入了一剂强心剂，其一方面逐步停征地价税，另一方面大幅降低土地转让税。别小看这一松一降，虽然政策简单，但时机抓得相当巧妙。在此之前，政府依旧在打击土地投机行为，让房地产市场得以良币驱逐劣币。在此之后，因持有成本下降，反而推高了地价预期，那些曾经蛰伏的地产商纷纷活络了起来。2003年，六本木新城拔地而起，森任在后泡沫时代用偏执送给了东京一座新地标，最终该地创造了年租金1200亿日元的行业神话。东京湾的填海造陆项目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政策的组合拳随即跟进。2003年不动产交易法修订，允许外资收购商业地产。2005年消费税从 1% 提至 3%， 政策倒逼下，房企转型精砖住宅。2006年东京证券交易所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J-REIT， 人们惊喜地发现自家房产的价格居然开始缓步回升了。到这儿，您是不是又以为后续日本房产将高歌猛进？那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吧？对喽，金融危机。2008年9月15日，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印在各国经济日报头版。如果有当年在银行工作过的朋友，应该还记得，那是怎样的一幅末日景象。银行之间不再彼此借款，隔夜拆借利率暴涨数倍，这意味着全世界银行之间都在互相防备跑路。美股道琼斯指数一周蒸发超3万亿美元，中国股市从高峰的6124一年时间下跌至了1664，无数人走上天台。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，冰岛直接国家破产，希腊濒临脱欧，而日本又是怎样的景象呢？经济学家野口优纪雄在电视访谈中说道，这次危机对日本刚刚好转的房地产市场将是巨大的破坏，这将造成无数人再度对房地产失去信心。随后他又自嘲地说道，但好在日本不会出现次贷危机，因为现在压根儿没人去银行贷款买房。随后几年，东京都心区地价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再跌 12%，北海道西张市出现了1日元别墅，而这一切即将迎来彻底的逆转，因为あの男が帰ってきた。2012年12月26日，安倍再度拜相，被明仁天王任命为第9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。次年1月28日，安倍发表了上任后首次施政演说，正式提出了安倍三支箭计划，即大胆的金融政策、机动性的经济政策、唤起民间企业投资的成长战略。这个计划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安倍经济学。同时黑田东彦这位后世被称为日本经济沙皇的男人也将登场，其主导下的日本央行直接开启了无限弹药模式 QQE， 并直接出手买入房地产信托基金 REITs， 这实质上是用央行资产托市为东京地产买单。其上台首日便喊出日本必须用货币政策制造资产通胀，于是接下来就出现了日银买光一切的疯狂行为，股市买，债市买，房产基金买，甚至后续黑田更是明牌的喊出只要通胀达不到 2%， 我们就继续买。 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如今看起来违反经济学常识的事实，诸如在2016年负利率低于时期，东京主妇把买房当成了理财，拼命的买公寓，因为你借钱买房，部分银行甚至可以给你返利。诸如得益于日元的贬值，东京不少房产中介开始说起了中文，其广告词为东京房价不贵，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。随后政策继续加码，对内企业所得税从 35% 降至 29.7%， 刺激企业加大投资。对外将观光立国定为国策的同时，同步推出了民宿特区和经济特区概念。这下子东京涌入了无数热钱，中韩炒家、港澳中产大量扫货， Airbnb 趁势崛起，无数海外炒家在那些年里左手日元低息贷款，右手经营民宿，手持房产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，其凭借收租就跨越了几代人的阶级。至于对于本国民众的福利，则是将购房补贴从30万日元提高至了100万日元，并延长房贷利息抵税政策，直接降低了购房门槛。至于成果如何，咱们直接上数据。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，日本房地产市场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周期。2013到2019年，全国住宅价格指数上涨 35.1%，新建公寓销售套数增长 37%， 公寓价格涨幅更是高达了 83.7%。 至于2019年后则更是夸张，由于日元快速贬值引发资产进一步通胀，诸如港区塔楼 Grand Maison， 其开盘均价每平米约为140万日元，当日全部售罄，市场开始呈现神话，高端塔楼摇号转手赚翻倍，成为新的财富号角。而这里有泡沫吗？还是数据说话。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日本房地产周期研究系列报告显示，2024年东京23区二手公寓房价收入比约为 11.3 倍，这个价格对比最低点的 8.07 确实要高出不少，但如果对比同为国际四大一线城市，则是纽约12、伦敦16、巴黎11还算合理，但要是对比上海的22、北京的24，还是有着一倍的空间。这里额外说一句哈，关于房价收入比，各国各研究所甚至各大投行券商都有自家的模型，统计口径最多能差出一倍。为确保相对公允，我全部采用了口径下的最保守数据，毕竟如果采用某些数据，其害人程度怕是会影响团结。如今我们回看日本房市的30年，市场想要供需两旺，想要健康繁荣，就必须维持在房价之锚的范围内。高房价必然会抑制消费，累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，甚至影响人口的增长率。那么房价想涨可以，居民收入得跟上。如果说居民收入是水，那房价就是船，水涨才能船高，只有浮在水上，船才能划得安稳。但如果居民收入只是薄薄的一层，下面填上空气，那就不叫水了，那叫泡沫。而船要是浮在泡沫上，只能飘得越高，摔得越碎。时光荏苒，在经历了30多年后，东京的房价终于重新回到了泡沫时期，东京热门地段新房重新开始摇号，当地老人恍如隔世。但这一次同样的房价背后是不一样的购房心态。30年前，有人靠房子发了财；20年前，有人因为房子跳了楼；10年前，有人把房子当理财；今天，有人贷款30年，只为上车。当年就业冰河期的年轻人不会想到，如今2024年最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居然会突破98%。而刚刚交出答卷的2024年里，日本居然会出现股市新高、楼市新高、企业利润率新高、最低时薪新高，甚至股神巴菲特对万亿帝国留下的最终嘱咐为做多日本地产，买入四大商社，10年不卖。一切仿若轮回，这似乎也验证了那句老话，买房永远不亏，只要你命长扛得住。有人说这叫重回巅峰，也有人说这叫历经苦难的复苏。但如果你站在1989年的楼顶问问那位全款买下山巅的仁兄， 他大概率想不通，为啥他跳了楼，你现在还得摇号抢着上来。这就是楼市的浪漫，每一段韭菜的悲剧都是下一波涨幅的养分。但问题是，人生有多少个30年呢？也许所有房地产神话的尽头都是变成平凡资产。房子终归是拿来住的，而不是让人炒的。当价格脱离生活，信仰必将脱轨。那时候不管是东京亦或是任何城市，都得回答同一个问题，这个城市是给人活的还是给房活的。